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我们又可以借着网络的方式再一次聚集，在一周的开始来向神献上我们的敬拜。我们当中有新来到我们教会的同学、家庭或者是来宾朋友们，那我在这边代表教会欢迎大家，希望大家在这一次的疫情当中，相信还有最近许多的山火啊，对我们的空气品质都影响非常非常恶劣的情况下。大家都要多保重自己的身体，也注重自己各方面健康的维护。教会在八月底，在疫情当中，我们拆派了疫情的宣道队。最近听到许多小分队，他们都非常积极的寻找新朋友，并且建立关系，也看到不少成果，听到很多人因此认识到不少新的朋友，让我非常非常的感恩。愿神祝福大家，也使用大家。我们在这个时候仍然能够将神的福音来广传。很快的到九月底就是教会的迎新会了，希望在当天晚上，是在9月26号的周六的晚上，能够看到更多的新面孔一起来到我们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分享神的话。今天我要继续讲约书亚记的正道系列，我们要看的是约书亚记第八章，让我们一起来同心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向你献上我们的祈祷。谢谢主，让我们能够有生命气息来回应你的爱，让我们有生命气息来敬拜、创造并且拯救我们的神。更感谢主，你将你的话语赐下给我们，让我们可以从中来学习并且遵行，好让我们生命更加的丰盛。愿主的灵亲自来向敞开心、来领受、来明白你话语的人来动工。让我们能够因着你的同在，有能力活出讨你喜悦的样式，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约书亚记从第六章开始讲到的是以色列人，他们经过了跨过了约旦河，然后进入到迦南地，要开始打仗，征服敌人，并且得地为业的经过，一连六七八。一共是三章的篇幅，讲到了在迦南地中间和中部的这个两座城，一个是耶利哥，一个是爱城。那在第八章的尾声有一小段的插曲，讲到的是约书亚与众民来到了以巴路，也就是在我们这个地图上面一点的地方看到的两座山，以巴路基利心山上，将摩西的律法重新抄写在石头上，并且将神的祝福还有咒诅再一次的对百姓来宣读，重新表明带领着百姓，表明对神的委身还有与神的立约。上一次正道我们看到的是第七章，讲的是以色列因着在当灭之物的处理上面违背了神的吩咐，导致惨败在爱城的手下。那么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的是在同样的一座城哦，在爱城，神要让他的军队从之前的失败当中走出来，而且最终让他们彻底击败爱情的这个经过。我们现在把圣经打开到约书亚记第八章，我们一开始先很快的把这段经文来看过。我们大致帮这个第八章分为三个段落，可以看到一开始讲到的是神向他的百姓所做的吩咐以及他的战略。第一节讲到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起来率领一切兵丁上爱城去，我已经把爱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城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你怎样带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照样带爱城和爱城的王，只是城内所夺的财物和牲畜你们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我们还记得之前在耶利哥那场战役之下，除了整城的人，除了拉合一家，其他的要么就是归给耶和华，要么就是要在神的面前给销毁除灭掉，包括当时这些牛啊、羊啊、牲畜、驴子等等。但是这一次神允许他们可以保留在爱城所得到的财物还有牲畜，就好像他们的战利品一样。有学者以这个耶利哥的战役是 他们进到迦南的第一场战役，所以神是按照这个出熟的果子全都献上的这样的原则，要让以色列人来遵守。那其实神是万有的主，他并没有缺乏，他也不是要来跟他的百姓去争夺财物，神是要让以色列来学习去操练，是不是凡事都愿意都能够去遵守神所吩咐的，按照神所说的话去行，无论是全都要灭尽全都烧毁也好，或是要你全都献上也好，或是像这一次这爱情能够取来作为自己的掠物，那么都是按照神所吩咐的。假如是按照神所吩咐，那么一切就没有问题。第二节最后开始，我们看到一句话，神告诉约书亚说，你要在城后设下伏兵，就讲到了神要他们如何打赢这一次的战争。接着经文让我们看到是约书亚如何照着神的吩咐去安排布阵。约书亚他这一次所调度的军力一共是30,000人的大军，其中在爱城的西边他要安排了5,000人作为伏兵，其他人则是安排在北边，距离爱城还有一个山谷的这个距离。经文告诉我们，那是他们前一次去攻打爱城的时候被追赶的同一条路。他们的计划是，当爱城的人看到以色列军队又再一次出现在北边的时候，那他们就会像上一次去追赶以色列人。那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就往反方向作势逃跑，并且趁着爱城的人一路追赶出去，没有人留守在城内的时候，在原本在西边的这一群伏兵就可以进入到城中，将爱城给取下。在第八节，约书亚交代，你们夺了城以后就要放火烧城，要照耶和华的话行，这是我吩咐你们的。于是我们到之后9-13节就看到约书亚他如何的以身作则，在爱城的北边还有西边都安置好了兵丁还有伏兵。那么果然在14-17节所描述的，看到爱城的王与军队，他们以为可以像以前那一次去击退以色列人，在不知道在西侧有伏兵的这个情况之下全都追了出去。这个时候在18节，我们看到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向爱城伸出手里的短枪，因为我要将城交在你手里。那约书亚就向城伸出他手里的那个短枪，这短枪就像是一个信号弹一样，当约书亚的手一伸，原本伏在西边的这群伏兵就从原本的地方起来，进到爱城里面，将城给夺下，而且放火焚烧。而就在同一个时间，当约书亚的手一伸，那群在北边原本坐庄要逃的以色列人也转身回来追赶他们。而原本在追打以色列的爱城的军队回头一看，看到自己的城都被烧毁了，而且现在前后都被以色列人包围的情况下，最后被以色列人给击杀，没有留下任何一个，爱城的王也被活抓带到约书亚的面前。26节讲到约书亚手里的短枪一直没有收回，直到爱城的居民都被杀灭。而爱城王的处置呢，29节我们看到他被挂在树上，直到晚上日落的时候，约书亚吩咐人把尸首从树上取下来丢在门口，在尸首上堆成一大堆石头，直到今日。我们再记得上一章讲到雅各谷这个雅干死的地方也有一大堆的石头，直到今日成为当代人非常醒目的见证。我们看到约书亚记里面很常看到用这样的方式来叙述。所以在约书亚记的从6-7-8接连记载到，先是耶利哥城的胜利胜仗，接着看到了爱城的失败，然后紧接着是在爱城的得胜。这很像是我们在生命当中有许许多多的起起伏伏，有时候是顺风顺水，有时候却是跌跌撞撞。你即便信主以后仍然会有高山有低谷，当我们突然遇到挫折，遇到困境，被打败了，心力憔悴，我们当时会做什么样的想法？ 就像当时以色列人之前在在这一个易守难攻的一个非常坚固的城池，在耶利哥得胜了，但是接下来面对一个小小的兵力非常悬殊的这个爱城，却吃了一个败仗，他们肯定感到惊慌失措。他们可能会想说，哎呀，是不是神原本没有要我们去打这个爱城？会不会是神他不在与我们同在了呢？神不愿意出手来帮助我们了呢？这个也是往往我们一旦受到困难打击，当下最容易有的一个反应。从第八章的结果我们看到，原来神是要以色列人重新调整步伐，重新再站起来，并且继续为主征战。那今天我们就一起从爱城还有耶利哥城的这几次的经验当中，找到一些得胜的关键，并且记得一些失败的教训。这也就是今天的大纲。所以我们今天经文会稍微复习到之前的两章，包括第六章、第七章，讲到耶利哥城以及爱城的第一次的战役。同时我们也会在约书亚还有亚干之间做一些比较。首先在得胜的关键方面，我们应当要注意到的是要刚强壮胆，勿忘神的应许。这个得地为业是神的应许，而神的应许不是给胆怯的人。所以我们看到神要约书亚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起来还有活要干，你要率领一切的兵丁上爱城去。神的应许不是给那些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的。我们还记得在第七章第七节看到约书亚的祷告，因为他前一次去打爱城的时候是被人追着跑出来的，打败了，还死了36个手足。所以约书亚向神祷告说道，哀哉主耶和华，你为什么竟领着百姓过河，将我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使我们灭亡呢？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那边倒好。可以看到他对神真的是失了信心。这一次神再一次的提醒他，你不要惧怕，不要惊慌，神要他起来，并且将告诉他将爱城整个的结局告诉了他，因为神已经把爱城的王、他的民、他的城、他的地都交在约书亚的手里了。神要他不要再被之前那一次被爱城的人打得落荒而逃、心都消化那样的经历、那样的阴影持续影响着他，反而要他起来，想起来，想到之前在耶利哥的那一次的战役，神是如何率领他们夺下耶利哥的。神说道，你怎样带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当照样带爱城和爱城的王。神对于以色列人有他信实永不改变的应许，他要将这地赐给他们，从最早在族长的时期，也就是从在亚伯拉罕开始就已经向他们显明的了。神最早呼召亚伯拉罕在创世纪十二章，当时还叫亚伯兰的时候，跟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即便那个时候亚伯兰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但是他带着全家大小，带着所有的积蓄，一直南下到了迦南地。创世纪十二章六到七节讲到，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是迦南人住在那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于是亚伯兰就在那边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但是也因着神的慈爱怜悯，还有他全盘的拯救计划的考量，神要让以色列人下到埃及地400年之久，一直等到迦南地，也就是当时亚摩利人的这个罪孽满盈之后，才让神的百姓回到迦南地。经文是这边是这样讲的，你要确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讲的就是在埃及的那段时间，并且他们要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要 享大寿数，平平安安的归到你 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这是神很早以前就向亚伯拉罕说过的话。而类似这样的话，神还不单单只向亚伯拉罕一个人说，神对亚伯拉罕的后代，包括以撒、雅各，同样的吩咐都没有间断过，因为神必定要坚立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起的事，一直到了摩西的时代。我们知道摩西是带领以色列人出迦南的人物，神对摩西是以这个到了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来形容他们即将要进去的地方。在约书亚记第一章三节的时候，神也亲自向约书亚说道，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的应许的话赐给你们了。所以虽然约书亚和以色列人才吃了一场败仗，但是神却要继续持守他的约，所以神叫他们起来去作战。当我们面对人生的挫败的时候，或者是说当我们手中的事工推展的不顺利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千万不要被击垮，我们要先厘清我们的目标和神所应许的那一定会成就的是否有所冲突。若是我们所走的路是在神的旨意当中的，若是我们所设立的目标是符合神的心意，并且有神的话语为依归的，那么我们就不要被一时的失败给击垮。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所信的神是能够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的神。神的应许不是给那个留在失败当中的人，神总是能够开一条路给我们，所以我们应当刚强壮胆起来，继续走向神的应许，为主征战。第二个我们应当留意的原则是要谨守遵行神的话，并且完完全全明白神的主权。我们将耶利哥的战役和爱城第二次的这场战役来做一个比较。这两场以色列人都得胜了。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两次战役之前都提到神是将整座城包括里面的王啦、大能的勇士都交给他们，在爱城我们刚刚读到的，我已经把爱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城、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了。我们记得在第六章要攻打耶利哥的时候，神也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我们要明白，若是没有神的交付，敌人不会败在我们自己的手中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但是却也是我们时常遗忘的一点。我们常常觉得，哎，做一些事情成功了，哎，好像都是我自己的能力，那么也常常因为这样的问题导致我们稍微一得胜就骄傲起来了，或者是稍微失败受挫了就感到非常气馁。神的军队、神的百姓都应当知道得胜是在乎耶和华的，如同诗篇20篇里面有一些经文讲到，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是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在这两次的战役当中，我们同样可以观察到的是神都有对于夺城有相当的指示。在爱城，我们刚刚看到神的吩咐是你要在城后设下伏兵，而在耶利哥城，神是告诉他们一切的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围绕一次，六日都要这样行，等等等等。后来我们知道以色列人都是按照神的吩咐。那么相较而言呢，耶利哥城更像是一个敬拜的行动，里面提到了有吹号角的祭司，有抬约柜的祭司，这是在爱城里面没有提到的。在耶利哥他们绕城墙，最后绕到第七天，然后直到百姓呼喊，那么城就直接倒了。对于百姓来说，可以说不费吹灰之力就将耶利哥城给夺下了。而这一次在爱城的行动， 因为他们之前已经交战过一次了。所以对于爱城的人，当他们要再次面对以色列人来袭的时候，那势必有更充分的准备，以及有知道该如何应对的这样方针。所以以色列这一次相对应的军事行动也要有所调整。所以神要约书亚去精心的布阵，要预先设下伏兵。这两次的胜仗都不像是第七章他们第一次去打爱城的这个经过里头，在那里没有让我们看到神有什么特别的指示，他们就开始就蛮干下去。在他们不晓得自己原来是因着亚干一个人的罪行，因为他私自取了当面之物，这样是得罪神的，导致神在怒气当中，他们不晓得，就私自发动攻势，还只派了3000人过去，结果被打得落花流水，非常狼狈。一直要等到将亚干所犯的罪处理完之后，神才再一次向以色列人表明他们应当如何攻取埃城。我们有没有时候也会犯同样的错误？要么就是轻敌了，要么就是我们仗着前一战的优势了，以为自己很行了，靠着自己能力就想要去接受胜利的果实了。不晓得我们是不是有做怎么样得罪神的事情。那么我想，无论是在耶利哥城的这个绕城，或者是在爱城的伏兵布阵，最重要的是当神有了下达了命令，那么无论是约书亚也好，无论是祭司了、百姓了，从上到下都要一起遵照着神的吩咐去执行，照耶和华的话行，这个是他们得胜的关键。神也借着这个征战得胜的方式，让他们切切实实的去体验到神的主权，以及凡事都必须遵照神的旨意去行事，那么你们就可以得着祝福。这呼应了约书亚记1章8节讲到，神一开始就讲到，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们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们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就可以顺利。而当我们看到这场战争结束之后，约书亚带着全会众到了这个山上，再一次抄写摩西的律法，以及在他面前诵读神的话，那么就是要提醒着百姓神话语的重要，因为凡遵行的必然蒙福，反之则必遭咒诅。那么接着我们也要从以色列人他们的失败当中来学习到应当汲取的教训，所以我们会在亚干和约书亚之间做一个比较。首先我们要看到的是不怕回到神的面前。我们知道在爱城的第一仗他们吃了败仗之后，约书亚撕裂衣裳，极其哀痛，带着全会众长老来到神的面前，约柜前伏伏在地向神祷告。这一点是我们在失败的当下最应当做的事情，我们应当要坦诚的，不用任何保留的，没有任何虚伪装假的，回到神的面前，坦然的来向他们诉说我们心中所想的，就像约书亚一样。回到神面前所代表的是我们依然愿意相信并且愿意信靠耶和华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并且他垂听我们的祷告，知道他顾念我们的需要，他不会撇弃他所爱，也不会撇弃他亲手所拯救的百姓。诗篇会告诉我们，耶和华喜爱公平，不撇弃他的圣名，他们永蒙保佑，但恶人的后裔必被剪除。所以即便是我们现在受到怎么样的挫折，遭受到怎么样的打击，我们现在的处境是怎么样的不堪，我们要知道，如同神在约书亚1章5节告诉约书亚的，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我们不要怕，回到神的面前，向他开口，向神倾心吐意，才有机会得到神他对我们亲自的回应。 很多时候我们会被一时的失败搞得非常沮丧，觉得万念俱灰，对神失去了信心，还感到毫无盼望。当时以色列人确实是感到心都消化如水了。从约书亚的祷告，我们已经知道他彻底放弃了，感觉到毫无盼望，没有任何的希望，我们就等着被仇敌给歼灭好了，算了吧。那么确实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当我们面对到非常大的失败的时候，那种欲哭无泪的心境。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被当下的挫折将我们对神原本的认识给扭曲了，甚至开始质疑神的能力了。我们不要面对失败的时候就觉得，哎呀，可能根本没有神吧，哎呀，神根本不爱我吧，因为这样的话就是中了魔鬼的伎俩。这正是撒旦真实的作为，他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寻找可吞食的人。他会找尽所有的机会要来影响我们，控诉我们。他们总是千方百计的要你离开神，弃掉神。我们记得约伯的妻子对他说过的话，你弃了神吧，你死了算了吧。撒旦想尽办法要让你离开神，离开神的百姓，离开这个信心的群体，去过一个不需要信靠他，不需要信心的生活。撒旦会告诉你，哎呀，你用虚情假意去面对神就好了，去敬拜神就好了，做个挂名的基督徒也无所谓，只要你表面功夫做到家就没有问题，随随便便敷衍敷衍的服侍也可以。那我们生活当中会有很多的挫败失败在等着我们，而撒旦就等着看好戏。哪时候我们会因着这些挫折打击使我们脱离了神，离开教会的生活，轻看了主内肢体生活的重要，那么什么时候我们就是中了撒旦的诡计。我们必须赶紧回到神的面前，否则我们将离神越来越远。虽然我们之前讲到失败了不要害怕回到神的面前，但这绝对不表示当面对试探的来临的时候我们可以毫无警戒的就落入诱惑当中。我们同时要注意到的是，绝对要避免去犯下那种明知故犯的错。和约书亚当时所遇到挫折然后他就去寻求神的面的情况一个完全不同的对比，便是亚干一个人所犯下的罪行。明明约书亚在攻打耶利哥城之前交代过他们，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但是亚干明知故犯，因为为什么？他看重个人的好处胜过于群体的益处，宁愿冒着让自己一个人所犯的错去连累到整个民族的这样的风险，去让以色列全体百姓遭受到这样子大的挫败还有打击，甚至有人因此而丧命。我们上次都读到那段经文的记载，也看到了神是如何将亚干从众人当中揪出来，并且在众人面前给处死，也唯有那样才能够将神的愤怒给平息。这让我们对于神对圣洁的要求还有神他完全公义的属性更加的毋庸置疑。神不容许亚干的罪去影响整个以色列人，所以凡是和他有关的都必须除灭，直到灭尽为止。就好像是他对亚摩利人对迦南人的处置，对耶利哥人的处置，除了拉合一家，还有今天对爱城的人一样。所以神真正要对付的是罪恶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和你是哪一个种族的一点关联没有。我们就看到拉合一家全都得救了，但是我们也看到亚干一家全部都丧命，这和你是你的家谱也没有关系。 不管你是哪一个支派的人，只要你有犯下得罪神的行为，那么就必须得到应有的报应。当我们明明知道神所不喜悦的事情，却仍然执意的要去偏行己路，任意妄为，为了得到自己一点点的好处，会想尽办法找其他的借口，找其他的理由来欺骗他人，来隐瞒自己的过犯，同样会带给我们毁灭性的灾难，就如同亚干对以色列人所造成的影响，还有他自家人的结局一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现今的时代讲注重的是人本主义，人只需要去注重个人的需要，主张以人为是中心的世界观，只要以人为本满足你的需要就好了，他们视这个为最高的理念。我们看到凡事都什么东西都可以 customize， 讲究客制化，不要把个人利益为最有价值的事情。圣经明明告诉我们，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但是现在的人却可以完全忽略神的存在，轻看神的尊贵，轻看神的圣洁，把神的话放在一边，只是追求一些个人形象的建立。箴言书告诉我们，不可行恶人的路，不要走坏人的道，要躲避。对于那些行为，那些人，我们要躲避，不可经过，要转身而去。我们是更体贴神，还是更体贴自己的心意呢？我们是更顾念神，还是更顾念自己的需要呢？耶稣说过，我们要彻彻底底的对付自己的罪。当我们有可能犯下错误的时候，如果有一只眼睛叫我们犯罪，那我们就把它挖出来丢掉；如果我们有一只手让我们犯罪，那么就把它砍下来丢掉。宁可缺少白体中的一个，比整个人落入地狱中还要好。新约的书信当中也时常提醒我们要逃避一切的罪，必须对付一切的罪。哥罗西书里面就提到，你们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像是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贪婪等等，要弃绝一切的事情，也包括了恼恨、愤怒、恶毒、毁谤，还有口中污秽的言语。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已经完全是沉沦，我们很难再看到符合圣经价值观的标准，一切传统的美德法则也好，都快要消失殆尽了。所以我们必须牢牢地将圣经、将神认为是善、是恶的事情分别出来，必须很清楚按着神的话语来重新建立自己的价值观。因为每一个人都必须为将来的审判、为自己所犯的行为来负责。我们应当时常检讨自己，是不是在跟随耶稣基督、跟随我们的救主，是不是哪里还有隐而未现，或者是哪里还有显而未对的罪，非常明显你还没有去对付的这样的罪，或者是像今天讲的明知故犯的错，是我们自己一直没有办法解决掉的，我们都要好好的回到神面前，让神来查验，并且让他来带领我们走向那个完全丰盛的境界。第三点我们要看到的是夸胜的记号。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了约书亚手中的那个短枪。当以色列军按照神的方式布阵完毕之后，我们知道他在西侧有伏兵，在北侧有更多的大军在北侧，而爱城的人也发现看到他们出现，要大举向他们进攻的时候，这个时候神吩咐约书亚说，你向爱城伸出你手里的短枪，因为我要将城交在你手里。然后约书亚就向城伸出他手里的短枪，一直到26节讲到约书亚都没有收回那个短枪，直到把爱城的一切居民尽都杀灭。这个举起短枪的这样一动作，让我们想到在出埃及记17章8章8到16节所记载，大家可以 翻一下，在出埃及记17章8到16节讲到的那次是摩西跟以色列人在利非定的那场战役，那是以色列人过了航海出埃及过了红海之后的第一场战役，面对到的是勇猛善战的亚玛利人的挑战，而且耶和华尼西，耶和华是得胜的旌旗，这样的字句就是在那场战役之后出现的。很有意思的是，当时约书亚也在场，而约书亚第一次出现在圣经里就是在那个时候，他是一个军事领袖的身份出现的。出埃及记17章9节讲到，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摩西手中的杖，站到山顶上去。然后接着我们就看到两军在对峙的时候，讲到摩西的手何时举起来，以色列人就得胜，摩西的手何时垂了下来，亚玛利人就得胜。那后来摩西的手实在太沉了，举不起来，需要让亚伦跟户尔扶着他的手，帮助他手稳住，一直到日落，使得以色列人能完全的得胜。在第十三节，出埃及记17章13节讲到，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然后经文特别告诉我们，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所以约书亚对这整场战事的来龙去脉一定非常清楚，虽然他亲自参与在那场战役当中，我们开始看到他是奉了摩西的命去选人选军队去跟亚玛利人征战，但是神要他特别记得，真正能够使你得胜的不是你，而神借着摩西手中的杖，所有人要明白的是，那个使人得胜是耶和华神，只有神才是真正赐下得胜能力的来源。而这一次我们看到在爱城，约书亚的角色互换，他成为当时摩西的那个角色，这次不是他要去亲手跟敌人近身肉搏，神是要他将手中的短枪向爱城伸出来，让人看见，让所有的人知道，这一次的征战神与我们同在，神才是真正的元帅，只有神才拥有那个真正能够使人得胜的能力。所以约书亚手中的这个短枪所象征的就不单单是一个征战的信号，我们知道大家一看到这个信号，伏兵就知道要出击了，原本在北边大军就要回击了，将埃城的人夹杀，这不单单是一个征战的信号，更是一个得胜的记号。在摩西的时代，在约书亚的时代，神都分别用了一个这样的方式来带领他的百姓征战得胜。虽然真正在战场当中与敌人近身肉搏的人都是这群以色列百姓啊，但是在这两场战役当中都让我们看到这个象征性的标记，不难看到神是要格外的提醒我们，那个真正能够使人得胜的乃是神自己，是神先将仇敌交在我们的手中，而我们真正要去支取的是从他而来的能力，我们所真正需要关切的是他有没有与我们同在。今天的我们身为主耶稣的门徒，应当以耶稣基督为我们众人的领袖，当我们面对无论是属灵的挑战或者是属世的挑战，也包括我们在人生生命的战场里头，我们都要成为基督的精兵，都应当以基督他已经击败撒旦，已经战胜死亡权势的这样一个标志，也就是十字架，为我们跨胜的记号，时刻仰望十字架，让我们能够向死跨胜，也能够向罪跨胜，过得胜的生活。论到十字架，保罗曾经说到过，十字架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 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十字架有神无比的大能。加太书两节经文讲到，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但我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十字架原本是死刑犯为死刑犯定做的刑具，它所代表的是罪恶、刑罚，还有死亡，但是却因一个人完全改观，就因着主耶稣基督这位独一真神的儿子，他从天上的宝座来到了人世间，并且为了你我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代表是神旨意的完全成了，代表的是因着顺服了神的旨意，用他的血来偿还世人一切的罪障所付上的代价。主耶稣已经以他的死还清所有罪人的罪债，叫原本臣服在撒旦权下的罪人，只要仰望十字架，都可以得蒙救赎，得以永远脱离罪恶的捆绑，并且战胜一切黑暗的权势，让原本有罪的人都能够因信得胜。约翰一书五章四节讲到，因为凡从神生的，就是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凡是相信耶稣，每一个人都是能够胜过世界的人。因为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是真神的儿子。他是一位真真实实能够战胜人类最大的恐惧、最大的仇敌，也就是死亡的这样的一个人。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耶稣的死里复活证实了他是完全无罪的，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而死在没有罪的人身上是丝毫起不了任何作用，是毫无权柄可言的。耶稣基督以一个无罪之身竟要被钉到十字架上，那是因为他是替我们这些罪人而死的。他的死本不是他该受的，而是他甘愿代替罪人而死的。所以当我们仰望十字架，能够让我们想到有一位无比尊荣的神曾经来到人世上，为了我的罪甘愿甘心情愿的死在上面。所以无论现在我受到怎么样的失败挫折，无论是身心灵各方面的艰难，让人多么的恐惧、失望、害怕，仰望十字架能够让我们心生感谢，因为神应许要常率领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夸胜。仰望十字架吧，弟兄姐妹，它能够帮助我们更加认清自己的身份，因着耶稣知道自己，我就是一个得胜者，因为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是那位爱我、为我舍己并且已经复活的那个神的儿子在我里面活着。我们今天待会儿要唱的回应诗歌，这个旋律大家非常的熟悉，这歌词也是环绕着这个让门徒能够得胜、得胜、不断得胜的记号——十字架。等一下，我们在一边唱的时候，让我们的心也更多的来思想主的十字架，更多的来倚靠耶稣的十字架。无论我们现在有怎么样的困难，我们面临到是怎么样的失败，还有挫折，我们都可以因着十字架重新站立，并且靠主得胜。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感谢你能够在敬拜的时间当中 回到你的十字架前，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我们来回应你独生爱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付上的代价。愿我们一生信靠我们的救主耶稣，我们时时仰望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活出一个得胜者的生命。这样的感谢祷告奉靠的是耶稣基督的名所祈求，阿们。